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主，我们可以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我们可以与你坐席。主，我们谢谢你，你把同样的那一个生命也赐给了我们。如今我们在这世上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为你来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当世界上这些事物常常成为我们的拦阻，常常来让我们错乱我们的视线，但是主，我们愿意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仰望你，主，这些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脱落。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更谢谢你，你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让我们去到世界里面为你做光做眼。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不但让我们有力量爱你，让我们也有力量去爱人。主，我们谢谢你这一切的恩典。主，我们说到主都是你赐给的，下午我们又聚集在这里，主，我们说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工作还有我们生活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乃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回应你呼召的人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再用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生长在这地上，我们的一分一秒都被你所看重。主，我们求你更多的恩待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我们祷告起来，我们在这里，谢谢。我们我们昨天讲到工作就是职业基督徒的职业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个工作就是侍奉，工作就是侍奉。先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0:31，我们来先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0:31。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吧。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了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里说我们或吃或喝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或吃或喝，就说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着荣耀神而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太习惯了这些吃喝的事情，我们或者这些简单的 routine 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祷告，我们也觉得好像跟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事实上这边说或吃或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都要来归给神都要来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我们也听过很多关于唯物论或者是进化论。那进化论他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有这个进化论这个观念的他们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物竞天择，对不对？就是弱肉强食如果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生活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比你强，我就把你吃掉，今天我被吃掉是因为我不行因为我弱，所以就把我给吃掉，我就被淘汰掉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方法。那用这个方法 来执行以后所产生的这个社会呢，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强的，因为只有最强的人能够活下来，那个弱的都被吃掉，都被淘汰掉，对不对？所以那个竞争是生活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生存的一个方法。所以谁最凶暴，谁最厉害，谁就能够最生存啊，最生存。所以很多的企业，甚至很多有些人的观念，就是用这个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个观念来经营啊，或者来作为他自己的工作观。今天我比你强，我一定把你吃掉啊！今天我比你弱，没有话讲，我就听你的。那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啊，很多公司就用这个理念来经营。他就说啊、这个我如果这个小 group 啊、有十个人啊、他就这个老板就跟这个小 group 讲说，我们每年要砍掉十分之一。换句话说，你们这十个人里面，到今年年底啊，我那个最后的那一个人我就砍掉了。砍掉以后，我就再招一个人进来。他就是用十分之一这个淘汰的方法来让这个弱的人就离开公司啊，离开公司。那其实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十个人在里面就开始彼此的来斗争。我知道的我已经不告诉你，因为谁知道我是第九名还是第十名啊？如果我刚好是第九名啊，你是第十名，我把你教会了，我就变第十名，你就变第九名，那年底的时候我就被砍掉。这个成为一个恶性的竞争，这样的竞争造成了一个就是彼此互相，员工们互相猜疑，互相排斥。我知道的我不会 share， 那跟我们圣经讲的不一样。我们圣经讲的就是我知道的我就来照顾你，我用爱心我来 share， 对不对？那事实上科学的进步，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科学为什么这么进步，因为它那个资源啊，或者它那个知识是 share。所以今天我们我最记得在乎二十年前这个中国国内那个电话系统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啊，那个很多可是在美国这边电话已经进入到快要进到那个无线部分了啊。那个时候那个中国他们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因为以往的电话系统就要架设很多的那个 cable 那个电线啊，要到城啊乡啊，那个费用非常的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要有一个电话是上万几万块钱，所以家里面常常有人来借打电话，他很紧急的借，因为他们家没电话到我们家来打，那这一个电话呢就是很多钱。那在中国大陆那个二十年前呢，他们就看见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不需要在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来架设电线，我直接可以跳过这个 level， 我直接进入这个 wireless 这部分。所以说他们不需要真的，那这就是一个资源的 share， 资源的 share。那如果这个资源不 share 的话，说我走过的那条路你也要走啊，所以我爬过你也爬过，我滚过你也要滚过。这样的话，资源不 share 的话，他们就进步就比较慢。那现在我们知道，国内现在突飞猛进了，所以这个竞争的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好的，不见得是好的。我把它岔出去啊。其实讲到这个民主制度好不好？那我们都知道，民主都是投票，对不对？投票如果这个议员，他拿到最多的票，他就选上，对，啊。但是不见得是个没有选上的就是最差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们都学过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对不对？就是说画了一个，如果我们有一千个人考试。那大部分的成绩如果在90分以上的可能一点点，那大部分都是70分都是80分到60分中间，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大部分在中间，对不对？那最突出的是少部分 最差的也是少数人，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间。所以众人很多人观念类似的不见得是最好的啊，不见当然不是最坏，但是不见得是最好的啊。所以民主制度不见得是最棒，这我插出去了啊。好，那人和人啊在彼此中间就有一个竞争啊。今天中国他们很多人的观念，因为受到唯物主义，受到这个进化论的影响，他们很多人的工作观啊，就仍然是物竞天择啊。所以大家呢，就因为厮杀的很厉害，所以我就把我最凶的面孔，或者我最丑陋的一个办法，我拿出来，我为了要生存，我要打倒对方。所以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所以我在这个社会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敌人，因为我要 survive， 所以每一个人都成为我的敌人。那你知道我为了要胜出，每一个都是我的敌人，那你知道我要对敌人就不会那么客气，我不会爱我的敌人啊。我说是这个唯物论或者进化论的想法，所以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一种暴力，出现了一种就大家都是强势啊，用强势的方法来经营企业或者来做啊做他们的工作。所以这种出来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每一个都是我的对手，每一个对手都是我的敌人，我对敌人好就是对我自己不好，就是我啊就是要给我断绝这个后路啊。所以在商场中，是这样重观念的那个自由商场中里面，就变得非常的残酷，中间没有诚信，彼此不敢相信，都是你死你鱼我诈啊，就是大家都玩手段。所以对同行或者对自己的同业就开始使用各种的诡计啊，彼此的厮杀，除了这个价位啊，这个比价上面，还有这个好处方面，他们彼此的厮杀以外，还有用各种不同的办法贿赂了，想要抢这个生意了啊，甚至于超后啊，就走后门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造成了整个社会呢，就成为不负责任，造成了整个社会呢是贪婪，然后贿赂，毫无回报或毫无感恩之心啊，毫无感恩之心。所以这是进化论或者用唯物论的方法，适者生存的方法所熏陶出来或所感染出来的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工作观。所以其实这个已经证明，我们看中古社会。其实这个证明已经证明出来，这样是行不通了，这样子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危害比益处还要大，所以这样是不通的。所以我们圣经中教导我们是什么方法呢？圣经中教导我们是要刚刚好，跟这个是相反的啊。那我们彼此要互相的相爱，我们互相的关怀啊，我们可以用从神来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来爱，我们来发挥这个爱，发挥彼此相互，发挥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爱不来啊，我们爱不来，但是神爱我们，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爱。所以从圣经中教导出来的这个工作观呢，就变成牺牲奉献、爱心宽容、彼此担当啊，用这个来经营。所以用圣经的教导出来的工作观，就让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里面，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我们都要来荣耀神。所以这样子呢，所以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对手，我们都可以把它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把它基督化啊，把它基督化。所以这样子所影响出来的社会，这样影响出来的经济，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不像刚刚那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工作观或者一个社会啊。所以基督徒对如果用圣经的教导来执行我们的工作观的话，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敬拜，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一个荣耀神。 一个职场啊，一个中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中间呢，我们会守圣洁，我们会彼此相爱，我们是看重公义，我们看重诚信，我们把基督的爱活出来，这个样子是敬业乐群啊，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服侍对方或服侍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就充满了爱心啊，充满了充满了温暖啊，都是。就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而且这个每一个所做出来的都与永恒有了一个联络，有一个价值啊。所以在那里我们不光是好像在服侍人，事实上我们是在服侍神，所以这个完全就把我们的工作啊提升到，所以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我们都是来荣耀神来啊，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就像加尔文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世界就是我们的合场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我们也可以敬拜神，不是说我们在工作场合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在那里唱诗赞美，不过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做好我们手边的工作，我们就是敬拜神啊，敬拜神，我们就在那里服侍神。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天职，这个工作就变成荣耀神的一个事情。好，在工作中间圣经还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式的，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式的一个服侍。我们知道整个的社会啊，如果你把那个他的那个管理的那个层次，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就是说最下层的是最宽的，那越上层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小啊，那统治的阶级，那你知道在这个就是像一个 tree 一样啊，这个 tree 上面这个是 root 啊，下面就是起来啊，那但是基督我们讲的这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倒过来啊，所以我们教会我曾经在北加州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们要 create 一个 organization 下，就是教会的 organization 下，那牧师就在最下面啊，就传道人在最下面，然后下面这个长老，然后执事，然后小组团契，然后会众，是倒过来的一个金字塔啊，我们是这样的啊。那在美国的这些很多的议员啊，或者是一个公职人员里面，他们常常流行一句话，说You scratch my back, then I scratch yours。就是你抓我的背，因为我背抓不到嘛啊，说你又很痒，我抓不到，那你就帮我抓，那我就可以帮你抓。啊，事实上就是这个痒是什么？就是我的难处，或者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帮我解决，那我就解决你的问题。那他们这种形容是比较负面的。就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官官相护啊，说你来护我，我来护你，有些地方我没办法 cover 啊，你帮我来 cover， 这是一个比较官僚或者腐败的一个诟病，但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可以让我们彼此的相护啊，彼此的相护。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到28节。好像有没有 PowerPoint 啊？好像有啊。哎，不是这个，那前面一个有没有？啊，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马太福音20章26节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26到28，好，如果你没有圣经没关系，我来念给你们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仆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是一个仆人啊，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强调的，在工作上面我们强调的是用爱心，是用牺牲，是用奉献，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来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也来荣耀神。而且我们还要学习为做仆人为门徒们洗脚为门徒们洗脚。我们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他就为每一个门徒洗脚，那其中包括犹大犹大，那他知道犹大要买他，他已经知道犹大要买他，可是他还是洗犹大的脚洗犹大的脚。当他用洗一般人的脚，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很愿意很愿意洗弟兄，但是洗我们要出卖我们的一个人的脚就不容易我们主耶稣就洗那一双要踢他的脚有一只脚要来踢他用亲嘴的记号要来卖他的人，他洗他的脚。这个神耶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另外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下一个 PowerPoint 好，下个 slide 有没有？好，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讲到盐，这里讲到光。我们知道盐的功能就是调味，盐的功能就是防腐，对不对？那如果一个盐失了味，和一个盐没有失味，从外面上看不出来，两个都一样，对，都一样。所以当福音朋友或者别人接触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盐有没有味道。如果我们这个盐失了味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当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才能够发觉，所以我们自己需要知道我们这个盐有没有功用。另外这个光也是一样光在黑暗里面，当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就逃脱，对不对？光就照亮整个的屋子。基督徒就是神在地上的光神在地上的光，然后我们这个光要照在黑暗的世界，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重生的基督徒是光，是盐，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用圣经的教导，用做光做盐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来出来的一个职业或出来的一个职业观，是牺牲贡献，是我死别人才能活，燃烧我能够照亮别人这是跟刚刚我讲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互相，完全是180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要活出牺牲奉献的精神。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很小不是很大，那他为了要让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运作很有效率他是在所有的开销在200块钱以下200块钱以下的这个费用，他就直接就到那个财务部就把它 cash 就拿 cash。 那他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报销，你通常要签单子，签完单子以后呢，要经过你的老板还有你二层的老板这样几个签名，可能还要经过相关部门比方说 human resource 还有哪里，你这个几个的这样流程下来，你花掉每一个人的时间加起来已经超过200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作业就是说200块钱以下的这个费用呢，就直接到财务部去报销他不需要这样子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签名那用基督用圣经的教导出来的这个公司呢，他们是都相信员工 他们都用这个 honor system， 就用良心啊，用良心来行事的，所以他们就说好，有一些有一些费用多少金额以下你不需要签名啊，直接就可以报销。那这样子的员工呢用圣经的教导出来的员工呢，他们也不会迟到，也不会早退。为什么？大家都凭着神赐的这个良心啊，洗净的这个良心来服侍，所以这个公司呢，这效率就很好。你知道效率一好以后呢，那这个 profit 就好。当这个 profit 好以后，这个员工的福利就好啊。你看，这是一个良序的循环。当这个福利好的时候，这个、福利是feedback 给这个员工的啊，是员工。所以这个员工事实上是直接得到了好处啊，直接得到好处。在那个Federal Express 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运货的一个公司啊。他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把圣经把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个很彻底的把它实行出来。他们每一个部门的那个经理啊，他都是员工选出来的，员工选的。他这个每一个部门的经理呢啊，他们这个员工来评估啊，评估，比如说我在这个 group， 我来 evaluate 我的老板，我来 evaluate 我的老板。那所有这些评估的这些东西呢啊，他们看这个老板满意度如何，所以这个老板呢就看因为他是选出来，所以老板呢特别的为了这个属下来争取福利啊。他有些什么地方可以省的，有些什么地方他必须要加强的啊，就把它整个把它最佳化起来啊。所以整个这个 group 呢，就是这些员工呢，对于这个经理部门呢，他有一个约束。那经理部门呢，是管理部门，他对他们也有一些要求。那这是变成一个双向啊，一个双向。所以这个门徒这些经理们呢，就用一个仆人式的领导，他就很多事情就主动的来关怀所有的这些员工。那这员工有一些什么家里面有些什么事情呢？这个老板都知道啊，他有些需要什么样的方便呢、啊？需要怎么样啊？有员工啊，这个 manager 就直接啊会来关怀啊，关怀。然后这些员工们呢也可以，因为他们是在这个老板的底下，那很多东西如果有一些 complain 啊，有些抱怨，你抱怨给老板，那人家当然不愿意听嘛。那他们另外有一个申诉制度，就他们如果真的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 skip 到这个老板的上面，然后把这件事情把它弄好啊。所以说这整个的就是把仆人啊为门徒洗脚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把它完全的落实在公司的里面。所以老板呢对员工不再是老板只有约束啊，那他会关怀，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他也有一些约束，有一些评估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 Federal Express 说法算是很好的一个公司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座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你们是管理阶层的话，你们可以遵照的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把它做在员工的身上，主动的来关怀他，用仆人式的一个观念来领导他们啊，他们不是工具，他们根本也不是零件，他们乃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有神形象的一个人，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看重我们的员工啊，就是。把圣经的教导实际的来做在他们身上。另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这边讲到我们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些弟兄手下有些基督徒属下的话，我们要把那个观念改过来，我们不再是长官部属劳方资方啊，我们乃是中间我们的关系重新被更新了啊，重新被更新，然后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神，在公司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用工作来敬拜神，工作来敬拜神。好，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 PowerPoint， 我们看那个我们讲这个工作与生活平衡，我们这个讲完了，我们就请林弟兄我们做个见证。下一个啊，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手边的工作还有我们的信仰。其实这个问题我可以问你们啊，这个你看工作还要看你的信仰，这两个是一回事儿，还是两个是彼此相冲突，还是工作是信仰的一部分啊？一部分啊，你们，我想我们听了这个专题以后，我们大概都可以回答，我们其实工作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好，下一个，如果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的工作就是生命的呼召吗？工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人生的使命与眼下的工作不是一回事儿啊，事业是我人生使命的重要部分。好，我想我们这个专题完了以后，都可以很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好，下一个，好，工作与生活不平衡有两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敬业，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把时间花很多在工作上面啊，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所以我们工作和我们的生活需要平衡啊，需要平衡。一般来说，就是当我们的责任增大，可是我们的精力够不上，我们公司把 project 给你，或者把那个更高的职位给你，这个时候你肩膀上的那个责任增加，但是你自己的 energy 或者你自己的这个 capability 还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会中间有一个不平衡，会有一个 conflict 啊，或者我实际拥有的还有我的欲望，比如说我这山看着那山高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位置还不够高，我必须再往上爬，但是我就不满足我现在的位置，我还想要有的欲望还更高啊，还更高。所以，但是我自己的才干和我的欲望中间不平衡啊，这个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个人的工作效率。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知己知彼啊，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知足。我说神给我的这 capacity 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能够 capability 就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啊。好，另外就是要分别为政。好，下一个，如何处理我们的责任和精力的不平衡呢？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生活中同时存在了各样的挑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这些东西都一天一天加重啊，加重。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后来慢慢一个孩子来，两个孩子来啊，这个工作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压力也慢慢增加啊，一样的。公司里面越工作你越 senior， 你越 senior 的时候你 pay 就增加，公司的 expectation 也增加。好，下一个，所以责任增加，精力减少。我们通常随着年龄啊，我们最早我们都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年龄增加的时候，我们各方面体力啦还有活力啊都会减少啊，随着年龄减少。但是因为我们
的工作的经验增加，我们比较成熟，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慢慢的加多，所以当这样造成的责任增加，但是精力不甚负荷的时候怎么办？下一个，好，那这个字看不太清楚啊，你看有一个这个横轴是年龄啊，年龄，当你年龄增加的时候，有一个 curve 的往上，那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在公司越做越多的时候，一个 idea 的 case 是我们的责任开始增加，我们对，但是我们的精力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精力，到了一个 peak 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到了顶峰，开始就慢慢走下坡。当我们走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责任是往上的，但是你的精力是在下面，你的中间就有一个 gap。这个 gap 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失调啊，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 gap， 我们必须要来调整啊。所以我们建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我不一个一个过了啊。第一个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我们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譬如说，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目的，我就做到这里。我比方说我以服侍为重啊，服侍为重，为家庭服侍，我三边我通通都要顾，我就不会有一些 challenge job， 我就不去接啊，我就不去接啊，不去接。所以要了解自己，第二还要知道我们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还要培养深度和广度。我们不光是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增广我们的见识，还有运用我们的恩赐啊，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好好的运用，来专一集中，还有我们要建立人际关系，还有训练我们的助手，还有接班人啊，所以这些都要让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啊。我们一个一个我们不走啊，好，再下一个，下一个是吧？再下。运用恩赐和专一，建立人际关系。我们的所有还有我们的期望不平衡啊，有哪些？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或者地位或者人际关系，还有我们想要的是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安全感啊。譬如说，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你觉得你退休的时候手边要有多少钱你才 feel comfortable？ 那个时候大概是20年前吧。我说我还没想到这些事情。那个类似一个弟兄，他说你觉得100万够吗？他是用那个讨论的方式其实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就退休以后我有多少钱我才 feel 安全感啊。好，两者中间有个落差，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落差，导致了我们在责任上，还有在家庭里面，在侍奉中间，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失去了平衡。有的时候，如果不很清楚的话，就变成工作狂。工作狂。我在北加州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很聪明，在德国拿了一个博士。拿了博士以后，他是因为早期拿到博士是蛮值钱的，他就因为他的专业也蛮吃香，他就同一个时间接了三份工作，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做的，那是很久以前。结果到了最后，他太太也离开他了，他自己也中风了，现在是走路是一拐一拐的啊，就是中风嘛，所以划不来，是划不来，但是他想要。就让这个工作就变成工作狂啊，变成工作狂，那工作成为他的偶像。那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知足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你怎么样做，工作没有办法能够来满足我们。那谭道书那边说的啊，我又转了念，见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就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无息， 也怒也不以钱财为耻。他说我劳碌，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不乐，到底是为谁？这也是虚空，也是极重的劳苦啊！啊，人的劳碌都是为了可富，心里却不知足啊！啊，知足啊，是知足，是成为我们也很重要的一个平衡啊！我们知足常乐，知足能使我们避免骄傲、惧怕、贪心、紧张、不讨神喜悦的愿望。好，下一个。还有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把我们手边的工作都归给神啊，归给神啊。这个方法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知道是为了神做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很多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人生的各样事情都应该分别，包括我们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下一个啊，我们工作归给神。我们要真正的来实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真正的实行大诫命、大使命啊！我们昨天讲过，大诫命就是爱人、爱神啊，大使命就是进入万民中间，来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要 consecration 啊，要把它归给神啊，工作归给神，家庭。好，我们在工作中，我们怎么样分别为圣呢？我们把为工作祈祷。昨天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开工之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另外，我们也限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看。我记得以前在我以前青年团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一个妈妈她是自己开公司是大老板，她到了聚会时间。七点，比方说六点半，礼拜五六点半，他就把他的抽屉一打开，他的抽屉空的啊，抽屉一打开，把桌子上的东西就全部往抽屉里面，就是塞进去，然后抽屉一关去聚会，把他分别为圣，那时间一到就走。还有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还要做金钱的奉献。好，工作与生活失调两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的精力不 match， 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还有我们所想要的也不 match。 啊，我们解决的方法除了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外，我们要知足，我们要分别为圣。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李弟兄明天为我们做一些见证。我们知道北加州很多弟兄姐妹会要求来倾听李弟兄的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好。当高弟兄送电子邮件给我说要我在特会的时候做专业方面的一个见证的时候呢，那时候我马上一个直觉的反应，就说我的专业跟我的信仰可能差别很大，可能不适合在这里做见证，所以我就把它拒绝掉了。后来呢，高弟兄说你考虑看看吧。后来确实我心中也是有感动，就说既然我能够在专业上面这个工作能够做了25年下来的话，已经有神的美意了。后来我就心中一个感动，我说好，我要做见证。那我说我就给高弟兄回了一个见证点。那时候刚好我在中国出差，而且工作也很忙，所以我也没有去思考，我就说 no。 然后后来他在医院再回来的时候，既然他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再考虑他的建议。OK， 好，我做20分钟的见证吧。那具体要讲什么东西，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我就把这件事交给谁，求谁来带领啊，看看今天下午呢我能够在这边讲些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职场不是呢是蛮复杂的，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高弟兄所讲的东西，还有昨天所讲的东西呢是蛮复杂的，很多东西都是要去考虑到。但是我个人呢在这个工作上20几年，然后在服事上呢，我倒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有我几个原则，我自己一个原则就是说地上的老板我要对他负责，但是天上的老板我更要对他负责，而且我认为天上的老板比地上的老板更大，所以就是说我是 尊重神，你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哦、神把这工作给我了，那么神有他的美意。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我绝对要尊重神，但是我必须要对地上的老板来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老板按照我们圣经讲，他的权柄是神给他的，既然是神给他的，那么当然我一定要尊重，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 我的个人想法是说，我在工作场合上，因为主爱的缘故，主把那爱给我，所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呢，我尽量的来帮助我的朋友，帮助我同事。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度量都有限，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时间都有限，所以我只能说在我的范围之内我来做这个事情，我绝对不愿意超过我的力量去做我不能做的事情。所以真的我相信这可以从符合我们刚才看到说我们的服事的时间这个提议，这方面都要一个平衡，我们必须要一个平衡。对，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一个很重要，说我们是要把它活出来，对不对？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呢，是我们的 lifestyle， 而不是说我们嘴巴讲讲或者我们做多少东西。所以既然是一个 lifestyle 的话，那么我是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活出来是蛮重要的。另外呢，我们知道不管做什么事情，这些东西都是在做为我们做传福音的一个铺垫工作，对不对？我们对同事好，我们帮助同事，那么有机会我们跟他传福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我个人认为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是直接去跟人家讲福音的东西、圣经的东西，是一种所谓的 call call， 对不对？我们拿电话，人家打电话来，这是 call call， 我们啪，我们电话挂掉了，更不清楚，对。但是当我们跟这些人建立了一个朋友之后，建立一个友谊之后，哎，你讲什么东西，或者别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都愿意听，只要愿意听。所以说，我认为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什么？传福音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啊，都是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我们还是为了传福音，而不是说我只建立一些啊社交朋友，也不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我是觉得说啊，传福音呢，乃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们只管传福音，我们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对，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只管撒种，这个让它灌溉、撒种，这个浇水都在神那边。我们传了福音之后呢，我们就继续的为这些福音朋友祷告，我们继续会来跟进我们的服事，就够了。这是我个人认为，对不对？我知道，这是我的想法啊。那非常感谢主呢，就是给我一个工作，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啊。因为呢，这个合作项目的关系呢，我们每年呢，从中国的对口单位呢，都会派啊两三位啊中国的同事来到我们 Getty Center， 到我们啊中心来培训。那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特别是早期的啊，一个语言不通，第二个他来这边呢，他也不会开车，他也不认识路啊，这是早期的。最近几年的话，都是一些年轻人啊，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语言也很好了，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驾驶执照，他们来自己都可以租了车出去玩，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早期的话就不行了，就说早期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合唱，这些人一直下飞机，我从接飞机开始，我就要帮助他们安排住的、安排吃的，礼拜天带他们去孟翠花去买菜。然后呢，在上班在办公室的地方，我必须帮助他们做很多的工作啊，让他可以真的可以学到东西，然后可以带回去。但是最重要的，我的个人认为说，我帮助你，我为了什么呢？我为了跟你传福音。我跟你熟了之后，我说，哎，礼拜天你要没事的话，到我们教会去看看。我说你来美国，这个技术的问题啊，这个东西都很简单，你在哪里都会学到。但是美国的文化到教会去，你在中国你接触不到。但是当我们跟他建立了关系之后呢，你给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愿意听，他也愿意来教会，也因为来教会有很多的人也得救了，而且现在职位都蛮高的，都是院长级以上的职位，甚至也有所谓的党委书记之类的东西，对不对？真是感谢主，这是主做的工作，不是我做的工作。但是我一直相信，没有主我们没办法成就什么事情，但是没有我们愿意做事是不做工，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使命，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相信当我们有这个心愿的时候，主会使用我们。这也就是说，这二十几年来我自己的一点心得。然后呢，因为这个工作呢， 啊，我每年都有大概两次就到中国去出差。去出差的时候做什么呢？我就去做跟进的工作。因为来他来到这边传了福音之后，回去之后，因为在中国那个环境，各位都知道，不像在美国那么容易啊。一般人他也不愿意去教会，可能也没有机会去教会，那么就私下跟他做跟进的工作，特别的好，特别好。他们就觉得，哈、啊，在中国在美国的时候被你照顾啦，现在来中国了，你跟我讲些什么就。他的心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当我们跟他来交往，都有存一个目的，但是我不要占他便宜，我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很容易接受，自然就很容易接受了。所以在这几年啊，从我90年到了洛杉矶，到现在就是25年。这25年里面呢，在这个传福音，在这职场上服侍的时候呢，主也教导了很多工作给我啊。特别呢，你看我这么只能举几个例子，我不多说啊，因为时间也蛮有限的啊。就是2005年有一次，我在这个他们来参加我们第五届的世界考古大会，是一帮人。那而且他就说我们传福音是必须要有那个圣灵的感动，传知道传给谁，因为你8个人，你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接触。所以那个就给我感动，神就有感动，就我接触到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然后跟他一交通的时候，一谈的时候呢，他也在寻求信仰福音，他也在寻求信仰福音，到时候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就把这个我知道你信神 ，OK， 但是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这很重要的，因为他不懂，对，他又是追求什么巴哈伊教的，又是什么佛教的，又什么，我说只有信耶稣，你看。在圣经里面只有神说他创造天地万物，其他任何一个神没人敢讲这个话，说你要信的话就信一个真正的神，不是真的神更碰就不要碰。就因为这样子慢慢就他就带进来了，就让他愿意相信了。更宝贵的是很快他就愿意受浸，那愿意受浸的话，知道我们知道可能很多从国内来的知道，在国内要受浸不容易，一个基本上很多的教会，特别三次教会，他都要求你在教会里面啊上过什么课，什么课，然后你才可以受浸。对，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说，只要你愿意相信神，你口里神，你心里相信，对不对？你就愿意说你就可以了。我们问过几个受浸前的这浸前谈话，只要你通过，你就可以受浸。所以因为这样子，他愿意受浸，很简单。在哪里受浸？各位可能想不到吧，在北京的大宾馆里面的澡盆里面受浸。所以就是说，而且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教导我啊，他直接教导我。有一次呢，就第一次刚刚受浸的时候呢，哎，那个5星级的宾馆照样是很干净的，对不对？但是整天那个早上就突然觉得阴森森的，哈，这鸡皮疙瘩都跑起来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有人要受浸，愿意受浸跟你留一下，我知道这是仇敌的攻击，我就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为你刚强壮胆站住，让这位神明呢能够顺利的受尽。哎，感谢主，祷告完没好久，哎，就觉得很安息，很 peaceful 这样，就没有这个在鸡皮疙瘩的感觉了。就说当我们愿意为主做事的时候，主也帮助，主也会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给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学习，就说我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靠主的时候，主会成就，主会成就。另外呢，有一些事情呢，因为各位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做的工作，做文物保护的工作，特别现在我在25年基本上在承德避暑山庄，那还好，那个就说它有一部分是跟宗教有关系，跟佛教有关系，有一部分是没有啊。但是在敦煌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佛教的东西。对，虽然它现在是属于文化遗产，不是在宗教信仰，在那个在宗教的活动上已经没有了，但是它那种佛教的东西还是很多。我跟石弟兄教过，石弟兄说这种东西他这种地方他绝对不去，他说这个仇敌的这个太强了。我说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我不能不去，我不去的话我就没有饭吃了。所以我就这样就去了嘛。所以我自己心中我有一点认识，说我们所信的是最大的，其他都不算什么。我有这种想，我有这种概念。但是有一次在1996年，在那时候三峡大坝还没开始，已经开工但还没有建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们那叫做丰都。各位知道在中国的观念里面都知道丰都就是地狱的入口啊，就 那将就很多，有一个庙里面就是很多这个有鬼神的东西，很奇妙。就说我那个照相机呢，刚买不久，从东京买的，背过来是还带过来的，到那个家啪一下就带下去了。抓起我想说，哎，大概是我自己疏忽吧，对不对？可能就是没有抓好票。但是后来我心里面感觉说，神就教导我，我们不提别神的名字，我们也不看别神的庙。但是我说，我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主说，这个地方不是你工作的地点，你可以不看。你跟你的同事来可以，你可以在外面，你可以不进去。所以这也让我学到一种说，在凡事里面呢，我们还是要知道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就是我认为说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跟人家朋友，特别中国来的一些朋友，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不敢讲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就传福音，因为一下子传福音的话，他可能不容易接受。所以就是在平常的交通之内，在交流之后呢，慢慢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话带进去，再不带进去了。像我在中国的工厂莫高窟那个地方，我工作了25年，是吧？然后那边的人都喊我林先生。林先生，他们常常说，但呢，我不知道这是为了讨好还是怎么样。说，哎，25年来你都没有变，你都很年轻。那我就说，感谢主，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变，你知道吗？第一个，我有信仰，我信耶稣，信基督，耶稣基督给我一个平安，给我一个喜乐，所以我很少有忧愁，所以我就不显得老。第二个呢，我有一个爱我的太太，她照顾我。第三个呢，现代工艺，我头发都是染。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比较这种柔和的一个话语来跟他们交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说，哎，信耶稣有可以平安有喜乐，他们就容易听进去，就容易听进去。所以说我们真的，我们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点技巧啊，有点，我们知道圣灵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温驯像鸽子，但是我们要什么灵巧像蛇。所以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我知道有些人到教会来啊，我们弟兄们就上去了，就啪啪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都讲了一遍，人家可以接受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假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有技巧的婉转的话语跟他交通的时候，我相信人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特别是跟我这些交往的人都是做文物保护的，所以你要特别跟用文物保护有关系的一些东西、一些经历来跟他说的时候，是更容易打动人的心的。我记得在1994年，我在坦桑尼亚做一个考古遗址的保护的时候，那个考古遗址呢，我们跟我们宗教信仰没关系啊，它是号称250万年前的直立猿人小翼，当然我们信耶稣人，我不相信250万年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相信，但是那个东西按照科学东西，按照科学考古的话是250万年的直立脚印。那个脚印当初是做完考古挖掘，后来要回填，也回填的。但是到了90年初旬呢，因为当初回填的时候，那个土不是处理得很好，所以那个可能弟兄姐妹有当中有听过这个故事也不一定啊。就是他那个树脂呢，那个造荚木的籽呢，在里面突然长起来了。坦桑尼亚这种就找我们盖地保护研究所去帮他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第一步去就是先把这个树给砍掉，然后钻土，然后打药进去，然后再做重新做考古挖掘，然后把这个树给整理掉。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当初也计算了，我说可能要回填多少土，然后我需要带多少材料去，就算了。而且安全系数也打上去了，因为我们去坦桑尼亚那个地方是非常偏僻的，坐飞机下来之后还要走大概4个小时的车子才到这个他这个考古遗址啊。可能各位你看过那个非洲的电影的话，你常看到就是说很多野兽大迁移的时候，有没有从马拉马拉一直唱到坦桑尼亚的夏仁杰里那边，这条路就在这条路上非常的偏僻。但是我说我当时材料也算了，而且也算了很多的安全系数在里面，但是呢还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常讲说人算不如天算，是吧？那他当地的，我们雇当地的土人来塞这个沙土啊，这个沙土是从河床里面挖出来的，然后过筛，他可以把这石头啊什么的筛掉，所以他可以得到很干净的沙土。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说他们这些人看起来很瘦弱，各位可能看到他们就披着一个红布而已，就所谓的马赛服的啊，看起来很瘦弱，但是很瘦肉，但是他们的力量却很大，就那个塞石头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网给塞过了，就把打破了。打破我一算，喂，这个因为我们出去工作的话，这时间就有限的，而且一年就这么一次的，因为在非洲这一年是不像中国是一年两次，所以我说这次要是做不完的话，这些东西没办法回填的话，这些遗址都要流失掉，这些遗址流失掉了，不要说对坦桑尼亚政府是一个损失，对我们盖蒂是一个面子问题，对人类的世界影响也是一大伤害。我说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我就祷告了。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知道我该祷告了，我就跪在主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哎，祷告完大概一天吧，哎，突然一个海地也就进来了。他在那个过筛，我们知道我们做可能都是看过，我们以前工人做筛除的话，那个网子就是直接过筛。但是后来我说，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上面我要加上一些横杠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大的颗粒子的石头啊什么就挡掉了，对不对？挡掉这些大石头就不会碰到我，那网就不会破。那大石头下来之后，细沙子可以过去，小点石头就可以掉下来，那个冲击力就减少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奈奇的工笔画工作就很顺利的做完了，就很顺利做完了。所以我就用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从国内来这些做文物保护的，我就跟他讲说，你看碰到这个问题呢，我都可以祷告我的神，然后我可以得到答案。如果说你们也应该相信，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流呢，让有些人也接受，说有些人他也愿意接受，他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就是说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借着方方面面呢，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好，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中国同胞呢，因为这样子他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有机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一般呢，我在工作上呢我有两个祷告。一个平常在这边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帮助我，你让我今天工作有力，在我地上老板面前蒙恩，在我在主你面前更蒙恩。这是我在盖地上班的一个祷告。出差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主啊，这个工作是你赏赐给我的，我求你让我这趟出差能够很顺利，让我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两个祷告，一个在办公室的，一个是出差祷告。所以感谢主，就说这将近二十几年来这工作呢，基本上都非常的顺利，主的保守，非常感谢主。好，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东西，要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吧。谢谢。
他一分享啊，我就想起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也有过一个这样子的情形啊。我那时候我是在工厂做，在电子工厂做，那我是做测试的部分。那做测试的部分的时候，他有任何的一个新的产品，我要发展出一个测试的一个 software， 然后他的产品过来的时候，我用我的 software 来 detect any defects， 啊，我就用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帮 Sony， 应该是 Sony， 帮 Sony 他们做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在马来西亚要来生产。那我把这个 software 做完了以后，我自己有一些 prototype 东西，我把它测试完以后，就证明我的 software 是很好的，很好的。然后我那个手下的工程师就因为我要开会，他就我说你帮我把它 package 起来，然后 ship 到马来西亚，然后我第二天呢，第二天我要飞到马来西亚，然后去监督这个整个的 project 的运作。好了，那天下班以后我就回家，我就问那个工程师，我说你东西都给我放进去了吗？他说都 pack 好 ship 掉。我说好。可是我要回家之前呢，我要回家 家之前的时候，那个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说，哎，你要不要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运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观念，那个一闪之间的那个圣灵提醒我，我就再问了那个 engineer， 我说你是不是 copy 了我那个 software，D software？ 他说呀，是的。好了，我就回家了。那第二天是礼拜六，第二天是礼拜六，我礼拜六下午就要坐飞机飞马来西亚。结果在礼拜六上午在家里边就整理行李了，要准备走了。那心里面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回去，你回到公司，你去把那个 software 再 copy 一份，我们可以 copy 到一个 cartridge 里面，我们可以带在身上。”我说没有，我已经 double check 就是 engineer， 而且我那个 engineer 是我手下是一个非常 reliable 非常好的一个工程师，所以我说我 I trust him。 但是圣灵一直在催促我一定要去，我说回公司很麻烦，因为礼拜六的时候那个公司都把那个 security 都 set up 起来，那个 alarm 如果那个 alarm call 你会，但是你按的慢一点的话那个警报就响，当那个警报响，那个警察局就来人，来人，你说对不起，这是 false alarm， 因为真的不是 burglar 啊，说 false alarm 还要掐很清醒啊，所以我就有点 hesitate to go， 但是圣灵里面催促我，你还是要回去 copy 那个 software， 好了，我就摁着头皮顺服里面的感动，我就回去了。当然一回去到公司，看到很多人在加班，所以我不需要。为了那个 alarm 的那个解那个 code 来烦恼，但是我就进去，我就 copy software，copy software以后我就放口袋里 ，nothing happened， 我就 copy 到口袋里面，我就飞了，飞了以后到了马来西亚，第二天因为差一天时间，所以我一到第二天就是他们的礼拜一，我就去了公司啊、去了那边公司，那边公司说就找我，我还没到他就说。他说我们正在等你，你来，他说你的 software 不 work， 我说什么不 work， 开玩笑，因为我那个机器里面有两个 software， 两个，一个是 revision A， 一个 revision B， 结果这个 engineer， 我问他是不是 copy 最新的，结果他给我 copy 那个 revision A， 不是 B， 那我自己带了一个在口袋，他一问我说这个不 work。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不太清楚，我想不会吧，应该不会吧。啊，好，我一去一看，他说这个根本不忘。我一看他那个出来的那个错误的东西，我就知道他 copy 错。我说 OK， 我也没有讲话，我说你试试看这个，我就给他们以后，我就被抓去开另外一个会，在开会中间呢，人家通知我说 work。就过了，那个整个几千个那个产品就等着那个东西。那如果我不顺服圣灵的话，你知道我会很羡慕，说你是搞什么东西？你飞来，你拿东西是 wrong 的，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 develop 成功你的 software？ 哎 ，question mark。所以真的是里面常常要跟随圣灵。照着我的平常我是不会回去，因为我家在北加州你知道吗，我家住 Cupertino， 但是我的公司在 Piers， 你要看很远的地方，所以我本来很不愿意回去，但是圣灵说你要回去我就回去，感谢主，顺服圣灵的感觉。我把那个开工前的祷告昨天因为没有那个荒废了，我们看第二页啊，这是他说：“天父，我将你的同在带进这个工厂，这个带进我的工厂工作场所啊。神的同在是很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第二个，我宣告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完美的规律进入这个办公室啊，就是我进去，然后你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也跟着要进去。下一个。”啊，我承认你的全能在这个墙内啊，就在公司里面会形成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每一项决定、每一件事情之上，就像刚刚李弟兄啊，突然间神那个灵就给他啊，给他一个 smart 的一个 idea， 我们 strongly believe 是 from God. It is from God. 好，下一个。我承认要为你的荣耀尽职地使用他们，是我一股新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你不要说我这是 routine job, I don't have to rely on God. No, you can rely on God every day, every moment. 好，下一个。恩高我的专案或你的 project, 我里面有任何的点子或者我的体力，甚至于我使用我最小的成就都来荣耀神。好，下一个。他说，主啊，当我困惑的时候求你引导我，当我厌倦的时候求你激励我，当我失去热情的时候请用圣灵来
坚
固我，帮助我，帮助我 Light of the Holy Spirit。 愿我的工作和做事的方法可以为今天接触到的人带来信心、喜乐和效果。我们知道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个合场，你不要以为是工厂，是合场。下一个。还有，当我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吧，求你保守我路途平安，赐福我的家与家人，由我离开时的安逸啊，是吧，为所有你已经成就的、正在做的和将要成就的，我来感谢你。好，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要这个的话，我可以请那个Judy copy 到他的 computer， you can copy to your computer， 你写着，说你们那边的人，好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专题啊，还有一点时间，啊，以神国，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他改教以后呢，他就继续改革中，到目前为止啊，人那个改革中还是。以那个进入社会来参与社会工作为主的啊，他们认为神掌权，神在每一个角落掌权，所以他要把神的这个掌权要带入每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工作，他们就说以神的国啊来为主啊，以神国为先的工作观。如何在职场中把神放到首位，职场中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职场中我们要谦卑。好，下一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在以神国为先的为主的这个工作观里面，就是他那个企业，以企业为主的那个工作观里面，他就说今天这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职场的一个观念，就是我所有东西是以企业啊，那我怎么样组织化，我怎么样灵巧灵活，怎么样有效，这是今天的企业。但是我们是用神的国度来看我们所见的工作啊，我们侍奉的大小也是以神的国度。国度观来看，下一个。好，耶稣的优先次序啊，他说耶稣说我们一个人不能是不是两个神两个主，不是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但以理呢，他的次序也是，他是立志，他的不从王善啊，他王所提供的那些食物他以玷污自己来为主，他就求那个监长容他不吃这些王膳。下一个，神国为先的工作态度，我们是把神放在首位，别人其次，自己最后。你认为这个工作观啊，就是神先，别人是，然后自己最后啊？其实这是我们的教导。你认为这种工作观适合你现在手边的工作吗？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调整我们的角度。有人说战场，职场就像战场，我把别人放到我的前面，那我还有路吗？我怎么？这是不太实际的事情啊。 但是这是却是圣经的教导。好，下一个，如果在职场中把神放在首位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啊，像是给主做，或是给主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所以主是我们最高的 boss， 最高的 boss。下一个，如何在职场中把神放到首位？我们每天早上，我们为着工作祈祷。我们知道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献饭，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啊这些饮食，我们也把我们的工作也说，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工作，我要在工作上荣耀你的名。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常常祷告啊，有的时候遇到难处我们就仰望神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钥匙掉，我是去聚会，去聚会的时候我开了门，然后从旁边那要到教会，哎，钥匙就，哦不，要去聚会，聚完会以后出来的时候，哎，我的钥匙怎么不见了？哎呀，我就是很紧张，到底掉到哪里？其实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就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教会，啊，就在教会，到教会里面找不到。那时候神就说你安静下，你安静下，我就跟神讲，神啊，怎么办？我钥匙不见了。神说你回去，在那个车子的底下啊，在汽车的底下。哎，真的，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的言语，给我们这种启示，就是我回去看，要是就在那个轮子旁边，就找到了。我再给你们再分享一个，我在迪拜的时候，我在迪拜是一年啊，就是国内叫的迪拜。那在迪拜那个地方呢，它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但是那个城市它的那个现代化那个城市很狭窄，如果你往那个很发展的 well developed 的那个地方，往旁边走，只要半迈 ，just half mile， 就非常的荒凉，非常荒凉，就是 desert 啊，就是 desert。那我去聚会的地方呢，是在沙漠的里面。那我聚会完了以后，我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参加聚会，那。我就走了一条路，我看到那个 freeway 在那边，我说，哎，这边刚好有一条路，我说，哎，我读的 shortcut， 所以我就说，我从这条路可以过去。结果到那边以后，发现这个 highway 和我的那条公路中间呢是沙子，但是我却看到那个沙子上面有很多那个车子车轮的那个轨迹。那我说，哎，这车子可以过去吗？因为那个 freeway 就在前面。我说 ，I can do too， 所以我就把车子就往那边开，顺着它那个原来的那个轮胎的那个印子上去，就一上去我就完蛋，就是车子就在沙漠里面就打滑。打滑的时候，下面那个聚会在等着我啊，等我。我就跟神讲，我说。我自己想办法，这都是人的作为啊。我说，这个想办法找个东西垫在轮子下面，让它爬上来啊。结果我塞了东西，塞不进去。我那个是一个 mini van， 塞不进去，我就摁塞了一点点，我就去踹，一踹那个轮胎打得更深，我就跟神。后来我就不做，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我说神啊，你的仆人现在这里，那边还有一个聚会。我说神啊，我只有仰望你，我不知道怎么办，我 give up， 因为我打电话给同工啊，给我这弟兄姐妹或者我要去聚会的地方，我说世上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where I am，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去怎么叫人来救我，因为人说你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没有 very terrible。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神啊，你知道我在这里，我要去的地方在那边啊。好了，真的很奇怪，很奇怪。那个地方是一个死巷啊，就是一个死的一个住宅区 ，Go nowhere， 必须要逃出去。哎，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了一个阿拉伯人啊，一个阿拉伯人，他带了一个 whole family， 孩子也在车上，他就从那边经过啊，就从那边经过，然后看到我以后，他的车子停下来，他说：“我可以帮助你吗？你知道阿拉伯人啊， 他们是每天五次要朝圣，他们鼓励要做每天要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就很有善心，他就跑来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帮助你？我说我车子陷在里面了，我没办法，但是你可以帮助我，你有那个铁链吗？阿姨，他说有，哎呀，我吓一跳，他说我刚买。全新还没用过，然后他就乒乓，然后车子一到，然后他汽车里面他小孩啊，就把窗子摇下来看我这个外国人，很奇怪的一个人，他就看我，然后跟我打招呼，然后他那个把我车子一下两下就拖出来以后，我要卸了，他说不要卸，他说你下次不要再走这条路，我说好，他东西收完，他就顺原路又转回去了。我说只有神才能做这个奇妙事，就是神差遣这个人来救我，然后把我救出来，很感恩啊，很感恩。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自己的办法，其实越陷越深，赶快的呼求神，神就把你救出来。很有意思，我到那边聚会的地方，当然迟到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因为他说他们一看我这个鞋子上面都是沙子，那个尘嘛，灰尘，他就知道，他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掉到那个沙漠里面去？我说他们就在笑我。事实上，真的，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越经历他，你就觉得很奇妙，你就会越依靠他，你就看到。好，我们再看看啊。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是你合理的工作时间？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回去问啊。每个星期你工作有多少小时？我曾经自己开公司过啊，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原来在 Xerox 上班，我看到那个 Xerox 的管理啊，我觉得很浪费，很浪费。我说我如果自己做，我就要赚钱，我就赚，就可以赚很多。后来我就自己开了一个 business 在北加州 ，New Billings， 在做留在北加，在 New Billings， 那公司也很赚钱。我开始的时候我用十个小时啊来上班，啊上班，我家在南加州，我一个人在北加州，你知道，那所有的时间我都可以卖给公司啊，就是后来就变成12小时，后来变成15小时，后来变成只有除了睡觉以外我就在公司，你知道这个是没有底线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对，我原来有服侍啊，我原来有服侍，而且非常爱主，都有服侍。到了北加州，我仍然很正规的，早上有晨更，然后去教会服侍啊，服侍。后来慢慢的，我服侍放下来，啊，服侍放下来，有晨更。后来我晨更也是断断续续，然后从早上礼拜天早上参加聚会，后来改成礼拜天的下午，礼拜天晚上，然后。因为我没有服侍，我就去美国教会聚会。你知道去美国教会，因为 language 的问题，也还有你没有办法记住。事实上，你只是 attending a worship， you are not exactly merged to 那个他们的那个 society。所以 basically 你是已经在外面游荡。那时候有一个傍晚。顺便给你做个见证，因为有一个傍晚，我就去参加那个聚会，在那个聚会中间啊，有一个牧师是有口疾的啊，他讲话有口疾的，他讲完信息以后，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 ，allow me to sing a song， 他说要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听。他还没有唱之前，他就说，他说一个口疾的人啊，他转化的讲不好，他唱歌一定很难听，但是他说我还是要为了神唱一首诗歌给你们听。他唱什么诗歌呢？他唱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个，靠着耶稣必得胜这首诗歌。他一唱的时候，我就又泪流满面。说今天早上我唱歌的时候，我在这里啊，我仍然眼眶里面也是充满了泪。我知道 神已经得胜，我知道神用这首诗歌，用那个地，用那位那个牧师来告诉我，他虽然是一个口级的一个牧师，但是他仍然可以为主做工。我这么一个健康的人，我却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时间花在这些地上的事情，我那个时候除了睡觉以外就是在公司。后来我就悔改，我把公司结束，然后我就去帮别人打工，回到原来的工程师，然后我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啊，也正常的服侍。所以那个时间上面是没有办法的啊，你必须要 draw it on， you have to draw it on， you have to draw it on。啊，你的工作有所阻碍，你在教会的服侍若有，你应该如何啊？如果一个人非常忙，忙到没有聚会，忙到没有办法参加聚会，所以你要好好的问问，你这个忙是出于神的吗？是合神心意的吗？所以 you have to evaluate yourself， OK？ 我想我们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啊。好，在工作场面，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自然不会骄傲啊，你自然就会很谦卑。下一个。在职场中你要有这个慈爱，你作为雇主的做老板的你要注意这个员工的薪水还有他的福利还有他的安全，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被神，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你是做雇工的呢，你要尊重和顺服你的上司，你要有一个 extra mile， 有一个 extra mile 的这个心啊，你要做好，要做得很好，你要做得最好啊，是有一个超越，一个卓越的人啊。基督徒要不要顺服不合理的上司啊？怎样去爱职场中不合理的同事、老板和顾客啊？我想这个题目。这些问题就丢给你们自己去好。在职场中要注意公平啊，不要抢别人的 credit。 好，下一个在你的职场中有没有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你是怎么样处理的有些很多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 fair 的事情，没有一个真正 fair 的事情，但是你要怎么样看这个公平啊。好，下一个。做对的事不可以就做一个利己的事你很多事情你只考虑到自己，并不见得是对的，并不见得对的在你的职场中有什么事情与你的信息有关，你如何处理我昨天听那个唐姐妹讲说，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在国内要做账就要做两本账做两本账，那我想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两本账。那事实上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讨神喜悦。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愿意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吗？大概是这样的好，这个不要看，下一个。在职场中，我们要做我的前辈，不要炫耀自己。因为神主掌骄傲是恩给谦卑的。下一个要荣耀神荣耀归给别人和神，以服侍人的态度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也是要有同样的一个态度。好，以神国为先的一个工作观，在职场中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在职场中要看别人自己家，在职场中是我的前辈。好，时间差不多，有没有问题？其实我当我答应说要来讲这个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后来就发现这里面东西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关系到我们的信仰， 关系到我们传福音啊，很多方面都可以。事实上，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层次的人啊，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做的啊。你也许是个家庭主妇，那你也仍然会遇到一些这些人际关系，还有一些这些选择性的考量。如果没有，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是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国度的子民。我们也谢谢你，你把我们手边的工作，主你赏赐给我们。主，你要我们在工作中来荣耀你。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工作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既然我们对职场、对工作、对信仰，我们有这样清楚的认识，主，我们愿意照着你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愿意来顺服于你，我们也愿意来荣耀你。我们或是做家庭主妇的，说我们也可以在家庭主妇中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我们。我们知道，主，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满足，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主耶稣都是跟随你的踪。主，你就要来 honor 我们，你也就来祝福我们。愿我们手中所接触到的，主，都成为我们的合场，都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地方，好叫你自己的福音借着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能够传给周围的人。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播种，主你来浇灌，你来让它成长，祝福我们手边的工作，也祝福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愿神祝福你们。如果你们想要有那个